大家好，会议即将开始，请您稍后，谢谢。
大家好，欢迎参加第98期国产算力或国家级安全认证长青过会引领存储持续成长会议。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演讲结束后将给大家留有提问时间。现在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有请主持人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会议为中信证券白名单会议，仅限受邀客户参会，未经中信证券和演讲嘉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上述违法行为，中信证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哎，好的，各位尊敬的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信电子观点每周谈的第98期。那么本周呢，电子板块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从整体的股价表现来看，这周电子板块整体的股价是上涨了0.57%。行业层面排名是第七名，但是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一方面，从成交额的角度来讲，这周电子板块的成交额是4.8万亿元，环比上一周继续增长了19%，这已经是连续四周的一个环比的继续的一个成交额的上涨了。那么细分板块里面呢，相对压力比较大的是半导体设备，但是元器件，尤其是被动和 PCB 两个领域，仍然是非常强势的。被动在上一周20多个点的涨幅以后，这周继续上涨了18个点。PCB 在上周10几个点的涨幅以后，这周继续也上涨了10个点。前期的这个元器件板块的一个推荐，本周的关注度仍然是非常的高的。同时呢，本周的晶圆厂的表现也非常的优异，尤其是在周一的华为超定律的这样的一个中长期国产预期展望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本周包括华虹的 A 股、港股、中芯的 A 股和港股，以及燕东威等等晶圆厂的涨幅是非常领先的。前排的一些标的的涨幅都在30%到40%，那么很多个股的涨幅也是非常优异的。周五呢，板块有一个整体的回调，一方面是部分投资人担忧大盘整体的一个下行的风险，那可能也会担忧，比如说美股的加息和不降息的预期，以及 A 股这边超大龙头上市以后对市场的一个吸血的效应，但是其实我们首先往六月份去做展望，催化的角度呢，六月份多个科技公司的催化也是非常多的，包括思科的 Life 大会，台北的 GDC 的这个亚太的供应链的大会，微软的 Build 大会、Computex 大会，苹果的 WWDC 等等。另外一方面呢，从趋势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国产的半导体设备和国产算力的上行的趋势，还是全球 AI 下的一个 PCB 和存储的一个趋势，基本面都非常的强劲。所以呢，我们仍然非常看好电子板块六月份的一个超额收益啊。虽然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市场可能会有一个关于催化预期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博弈，但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二季度往三季度去展望，趋势仍然是一个加速上行的趋势。那么今天呢，跟我一同在线的还有我们的三位同事，分别是我们的半导体首席王子元，AI 与算力与 AI 硬件首席夏一磊和我们的重点元器件首席陈子宁。我们今天关于华为的超定律、AI 电源的投资机遇、存储板块的一个市场更新以及国产算力的近况更新，我们会围绕着这四个点来跟各位投资人做一个行业近况的一个汇报。那首先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半导体首席王子元，请子元来汇报一下华为超定律带来的半导体投资机会。有请子元。
哎，好的，各位领导好。那我们其实在上周的观点的时候，当时也重点汇报了关于这个中芯国际，然后以及整个晶圆代工的一些行业的这个情况啊。目前看呢，其实从超定律的发布，其实整个行业的趋势都是符合我们的一个就是之前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哈。那其实从上周的这个华为发布的超定律的话呢，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的这个结论吧，就是首先这个超定律本身是华为总结出来的这么一套方法论， 它其实也不仅仅是华为的套定律，它可以是所有人的套定律，就是这个事情把整个产业链相关的这么一个公益平台给带动起来之后，其实对整个国内未来的国产算力和这个国产工艺的发展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指向性的这个趋势的。那么其实套定律简单来讲呢，它其实就是不再只是纠结于摩尔定律去单纯缩小晶体管在现在就是包括 EUV 光刻机难以取得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然后在未来五年去指导这个国产工艺的一个发展，那么核心是转换思路范式，就是在晶体管、电路、芯片和系统这四个层次，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机制去缩小这个时延，然后使得整个系统的这个时延加快以此带来一个等效的这么一个晶体管的缩进。OK， 那么首先从这四个层次我们能够看得到，就是这个分别都会带来一定的产业方向。就首先从晶体管的层面，就核心是缩小这个晶体管开关状态切换的时间嘛。那么我们认为未来就是需要依靠 GAA 架构来解决。这个我们在去年的九月的发布报告里其实也讲过这个就是对接下来刻蚀设备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增量的变化这个是就是说晶体管本身未来的一个架构变化。然后第二点是在电路的层面，就是关键是去缩小这个线长通过垂直集成的办法，像华为在今年的秋季就会发布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手机。这个逻辑折叠的方法，它其实核心就是以前芯片里的那个晶体管台部是盖平房，就一层，然后现在要盖复式，甚至以后要盖楼房，然后把这个晶体管分多层去排布，然后这个电路的走线呢，在整个 3D 的空间中去优化这个电路的拓扑结构，然后这样的话，原来很多走得很长的线，现在可以在垂直方向上去布局这样减少整个芯片内部的这个时延这个其实它核心工艺是那个叫超细间距的混合键合这个其实工艺难度非常大这个就是说国内当然现在就是这个主要是前道的晶圆厂在布局这一块的能力。那么这个其实接下来会带动两个方面，一个是本身这个混合键合工艺的难度和价值量就非常高，然后它的单价基本上已经比较接近于七纳米的代工价格了，然后 CapEx 的话大概也在每万片大概在$10亿的这么一个量级这个是第一个增量。然后第二个增量是晶圆的需求是成倍提升的以前就一片，现在要两片叠起来，对吧？以后还要三片四片去叠起来所以它是一个成倍的提升。所以一方面对于晶圆厂，就是像中兴跟华虹它是这个带来的这么一个增量另一方面呢，对设备公司也会有一个持续的拉动这个具体我们可以算一下比如说从晶圆厂的角度这个两片七纳米的代工价格就是从以前是一片代工，然后现在两片代工，然后叠加上一片叠加上一道混合键合，就整个晶圆代工的价值量基本上提升到原来的三倍。然后从 CapEx 的角度的话，每万片七纳米 CapEx 大概在$20亿，然后现在采用逻辑折叠之后又增加了一个$20亿的这一片，然后同时还增加了一个$10亿的混合键合工艺的投入，所以整个 CapEx 提升到了原来的2.5倍这样的话对晶圆厂的单价，然后以及设备公司的这个订单就是会是一个比较长的长效的一个拉动我们认为是未来五年会逐步能够落地的这么一个趋势这个是第二点，就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电路层面的一个优化。然后第三点就是芯片的层面，就是通过进程计算和片上互联去解决，这个带来的影响就是以前的两地 2.5D 封装后面变成 3D 封装，用微凸块和标准间距的混合建合工艺，这块其实利好一些国内的这个先进封装厂啊，像盛和精微啊、长电通富这些，那么在明年的这个深成960上，其实能够看到这种叫做 3D 折叠的工艺的这个采用，其实有点类似于把之前 2.5D 中间那个中介层以前是无源层，然后现在换成一个有源层，有一些 IO 和那个电源的供电的部分会放到下面一层去做哈。然后第四个层面是系统的层面，就是通过超节点啊，然后领取总线，还有进封装光学，去这个提升整个 AI 系统的，降低它的时延，提升性能。这个其实主要对于半导体来讲，就是进封装光学的采用哈、啊，就会在28年全面的去进入一个这个大量的去使用哈、啊。那这个也会利好一些这个相关的封装厂，比如说像长电跟通富。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觉得市场可能之前理解会，就是主要集中在先进封装的这个事情上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它对于晶圆厂和设备的拉动是更为长效而且巨大的。再一点再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认为本身这个涛定律哈，它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宣言，就是它带来的是整个就是说中美在科技竞争的背景之下的一个喊话啊。那如果这个未来啊，中美在这个算力的竞争上是一个持续推进的状态，比如说假定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然后中国的算力要达到美国的一半的情况下，那你是买国产卡还是买海外卡？那如果用国产卡的方这个为主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对于这个它肯定就要采用这些逻辑折叠的工艺，去带来未来5年的制程微缩嘛，然后实现到2030年等效1.4纳米的这么一个这其实带来的影响就是你在同等算力水平下需要耗费更多的晶圆啊，这可能需要台积电的2到3倍的晶圆产能。才能够去实现等效的这个算力水平，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说晶圆厂跟设备的，就是未来5年的机会，其实也会体现在这儿哈，所以以上吧是我们对于整个涛定律的一些认知啊，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会带来整个行业未来5年的一个一些方向上的大的变化然后核心的推荐的角度呢。还是落在就是首先国内的这个晶圆厂啊，像中芯、华虹，包括弹性的票是燕东威。然后从设备的角度呢，我们也是继续去推荐像北方华创啊、盛美、拓金、华海啊这些头部的这个设备企业以上是关于涛定律的一个影响。
好的。感谢子源。涛定律不只是大家认为的对于先进封装的一个影响，其实包括对晶圆厂的用量包括互联以及这个折叠封装上可能整个半导体工艺的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以及对国产的需求都是一个很大维度上的一个提升所以整个半导体尤其是晶圆厂这边的未来的一个确定性是非常强的这是第一块的内容，所以我们持续看好晶圆厂里面的中芯、华虹先进封装里面的长电、通富、永曦以及相关的公司的一个配套的机会，这是第一块半导体的一个情况。第二块有请我们的算力与 AI 硬件首席夏应磊来汇报一下 AI 电源相关元器件的一个投资机遇从之前的模拟到被动元器件，再到最近大家关注的功率的一个情况有请应磊。喂，应磊，你可以解除静音了。
各位投资人好，我是中芯电子夏应磊。其实我们上周也已经分享了整个 AI 趋势下被动元件的这样一个收益趋势。那我们这周看到整个 AI 电源的这个市场关注度越来越高，包括 HKBC、SSD 等等这些产业趋势也越发明确。在这样的就是产业趋势带动下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在整个电子内部，包括被动元件、功率器件、模拟芯片等这三个细分板块，其实都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增量。 我们能够看到，一方面是大家可能表面上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涨价，那背后呢，其实也是 AI 对这些细分板块的拉动在越来越强。我们能够看到各自细分领域的一些龙头公司都陆续去披露了他们数据中心的敞口啊，比如说像这个 MLCC 领域，村田披露的它的这个数据中心的业务啊，可能已经能占到整体收入的快接近10%。那么像功率器件领域的英飞凌啊，也是包含了这个功率模拟传感器等等，所有的相关 AI 收入加起来可能到今年年底也差不多是10%。然后包括像 TIADI 这样的模拟龙头公司也都陆续披露了今年就是今年的数据中心的收入可能已经是接近10%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总结来看的话，各细分领域的 AI 敞口都在迅速的提升过程中，未来半年到一年过程中，大部分的一些细分的赛道可能都有机会达到10%这样一个临界点。那达到这样一个临界点之后呢，其实都是有望去陆续去复制包括副铜板电子部这样的前期通过高端几段低端产能进而驱动全行业涨价的这样一个产业趋势啊。所以这是我们自上而下先对这三个细分板块做一个整体的梳理。那我们具体我们再对这每个板块再分别来看，首先还是上周介绍的这个被动元件尤其是 MLCC 我们能够看到在上周继续上周大涨的前提下面，这周又迎来了又迎来了非常强劲的一个股价表现。那背后呢，其实也是在于前期讲的AI 驱动整个行业需求复苏，叠加了高端挤占低端产能这样的逻辑在持续的被市场得到认可。同时呢，也能够看到像海外的这些龙头厂商村田那近期的一些表述又变得更加的积极乐观所以整个 AI 对 MLCC 的这个拉动它的这个随着时间推移，其实敞口在越来越大。而对于涨价层面呢，其实前期主要在涨价的原厂就是这个三星电机和太阳能电，而其他的包括村田包括台湾厂商也都在酝酿涨价的过程中国内的原厂呢目前可能对涨价还没有讲得特别的明确，但是我们也认为参考前期副总板的这样一个行情一开始市场可能也对消费级的产品涨价可能相对比较保守，但后面也证明实际上只要这个 AI 的敞口它的这个占比足够高的时候那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全行业都很缺，全行业都能涨价那包括这周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可能暂时还没有原厂进一步去上调它的价格但是由于村田的这个表述越来越乐观我们也能够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内的一些渠道端的一些这些厂商的一些表述也变得更加积极所以对整个涨价的这样一个持续性以及这一轮涨价的这个幅度，就是市场也都变得更加的乐观如果按照一个可能相对乐观的涨价幅度去测算的话，其实国内的这些 MLCC 厂商去看明年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利润弹性，包括其实当前市值对于明年的涨价后的这样一个利润去看的话，其实估值也都还不算贵。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能够看到包括像锂电解、像薄膜、像超容、钛镍容等等电感等等也都是全方位的在受于 AI 的这样一个拉动那其中呢可能像锂电解可能这也是当前这个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那核心还是随着这个高压其实高压的 HVDC 以及 FT 后面逐步起量之后，对锂电解的电容的拉动也会越来越大。那日系厂商的这个产能相对扩张还是比较有限，那国内的厂商正在承接到更多的一些外溢的订单并且呢也有相应的这样一个涨价预期所以像锂电解电容领域包括江海爱华这样的公司，其实在当前这个位置也都非常值得关注。那除了可能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 MLCC 和锂电解之外呢，我们也认为包括像 AI 电感像薄膜电容，其实也都是非常受益到整个 AI 的这样一个产业趋势中尤其是这个 AI 电感领域的渗弱，前期受到整个消费电子beta 的这样一个压制，导致它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股价和估值相对还是偏低。那随着整个消费电子的这个底部逐步明确，以及 AI 电感对于顺弱的这个拉动越来越明显的话，所以我们认为后续其实顺弱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补涨空间。 那除此那其次呢，就是整个功率器件板块，这也是可能从海外到国内，可能近期边际关注度都在提升的，并且跟 AI 电源相关的一个新闻板块。那么可能前期可能市场比较关注碳化硅整个在整个 FST 驱动下的新一轮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复苏，因为确实碳化硅在过去两到三年也是一个可能市场认为严重供过于求的一个产业，也确实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一些降价的一些现象。但是由于这个前期的降价也使得了整个行业的需求确实在逐步的落地，包括前期由于这个价格，由于整个行业需求导致的这个上车节奏放缓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从去年开始都已经开始重新恢复到一个加速的一个状态。那除了汽车以外，其他的一些光储充电桩的需求也都在加速，这个就使得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需求端迎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而供给端呢，由于前期的这个价格非常的惨淡啊，所以扩产其实是远低于之前的这样一个测算的啊，所以当前其实是能够看到一些偏散单的一些价格已经开始陆续开始在涨价的过程中，后续也要去观察可能头部的厂商大家对于继续扩产还是对于去可能趁机去做涨价，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的态度。但是整体参考其他的一些细分板块的话底部非常明确，并且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涨价可能。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氮化镓是另外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方向，因为能够看到整个NV 的这个800伏的升级过程中，在柜尤其是在柜内，其实氮化镓是一个比较受益的从零到一的一个新方向至少目前在一次电源二次电源的这个应用已经非常明确了而在这个占量最大的这个三次电源侧其实也有相应的产品正在给这个就是大客户在送，就是头部的一些就是云厂商在送样的过程中，一旦后续这个送样也能取得突破的话，那对于整个氮化镓行业的空间的打开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国内能够看到的可能像英诺赛克它目前是在由于它前期的积累其实是处在一个全球比较领先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这个市场空间尤其是三次电源侧市场空间能够打开的话，那其实对于它来讲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这样一个一个事件。那除此之外呢，一些硅基的产品这也是就是其实像中低压的产品我们之前也汇报过，整个行业已经开始从这个2025年就开始逐步在往上2025年2026年初其实已经陆续开始有一些涨价。那目前呢，随着海外的这些厂商的这个涨价也越来越明确那这周其实也看到英特尔安森美有一个第二波的涨价当然它除了这个就包含了碳化硅，包含了一些硅基的一些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能看到国内的一些就是中低压器的厂商，其实它的涨价也会变得更逻辑也会更加的通顺客户的接受度也会越来越高。中高压的可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涨价迹象，但是我们也觉得随着时间的推演其实这些公司涨价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中高压的公司其实还多了一些这个 AI 电源的一些逻辑，他们的产品可能比安森美这些公司的节奏要稍微慢一些，但实际上也都在积极的增量过程中所以我们对于整个功率键板块就是整体的这个就是态度也都变得更加乐观。其中呢，可能从这个估值和这个利润弹性的角度，可能当前最看好的还是这个阳极科技。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标的，这里就不详细展开那最后就是模拟芯片板块，因为模拟芯片板块里面有很大一块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那其实在整个 AI 电源价量不断提升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通胀环节其中呢，目前可能市场最关注的还是这个三次电源侧的多相电源，或者说这个 DMOS 这个产品线那确实看到海外的 MPS 0.0他们确实供货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那对应国内像杰华特等等金风名媛纳智明南京这些公司也都在积极布局，其中头部的公司已经开始在大客户那边有比较明显的份额的提升，其他的公司我们觉得在整个需求外溢过程中其实也都会有相应的从零到一的机会。那除此之外呢，包括像纳智威的格力芯片极电流等等这些电源相关的一些料号，就是整体都能够看到比较受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建议去关注一些AI 电源敞口比较高的一些头部的模拟芯片公司，包括像纳星微南星科技等等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整个 AI 电源趋势下电子板块的一个相关投资机遇的一个梳理。其中呢，被动元件领域首推湘潭集团，功率器件领域首推阳极科技，模拟芯片领域首推南芯科技。以上。
好的，非常感谢应磊讲的非常清楚啊。首先 AI 电源可能是未来3到5年整个全球 AI 趋势下的一个大机会，相关的元器件包括被动模拟和功率都会有。那之前被动涨得比较多的情况之下，我们目前的首推依然是三环，在功率和模拟的领域，我们认为后面还会有不错的表现。功率领域接那个首推阳极科技，模拟领域首推南芯科技，这个是第二块 AI 电源相关的一个投资机遇。第三块有请我们组的重点元器件的首席陈子莹来跟各位更新一下存储板块的一个近况。有请子莹。
长鑫本周在27号拿了批文过会，下个月有望正式上市。那市场一方面对它的定价估值都比较高，同时呢，我们看到对于整个的板块情绪也有明显的影响。那一方面，我们看到对于存储本身来看，我们是继续坚定看好整个 AI 驱动下存储的超级成长趋势，看好两存存储的核心资产以及其中核心的设计公司。那本周呢，海外其实是有外资这个研报的发布，对于存储原厂正式去按照成长股进行定价，并且大幅上调目标价。我们看到整个海外的存储都表现出强劲的上涨的趋势。另外，从国内的基本面来看，整个的景气度也比之前预期的更加乐观。那其中呢，重点和大家更新两家公司，一个是兆易创新，我们估计公司在4月份营收会有环比30%的增加，毛利率会有望达到60%以上。那它的存储三个业务都会迎来环比明显亮眼的增长。其中呢，诺和 DRAM 的价格继续去持续向上，平面 NAND 除了在出货量持续成长以外，兆易的平面 NAND 的单价已经从一季度的单 GB 2美金涨到3美金，提前完成了环比40%-50%的涨幅预期，并且感觉越涨越缺，5月到6月份还会继续去向上。我们整体认为二季度的利润有望去往30%以上去看，那对于它全年的利润，我们也是从之前预期的80亿，现在去往100亿以上去看，持续看好这个景气的超预期。此外呢，进行科技的 3D DRAM 帮定量也是非常优异，进展也是非常顺利。我们看到整个淘定率其实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封装的趋势，我们继续去看好存算的趋势以及公司的核心卡位。另外呢，本周我们也跟蓝体进行调研，看到 CPU 端带动存力升级，有望进一步的去进行持续。那此外呢，也有北美的某 CSP 表示，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对它的 MR 定将会用在未来有50%以上的渗透率。所以我们也是继续看好蓝体在核心 CPU 端存力提升以及它长期作为全互联公司的这样一个核心卡位。那其实我们也在3月份以来去持续的强调，在 AI 的强需求驱动之下，本轮存储是一个能够跨越周期的超级成长趋势。我们也是继续在当前看好存储的核心资产，海外看好原厂，国内看好两存。那么我们重点再去强化对于我们年度金股和下个力度金股的兆易创新的推荐。另外呢，北京新政在5月26号也重新的递交了港股，我们看好后续它 DRAM 产能的这个包括晶圆代工厂的扩张以及车规存储的这样一个补涨。此外呢，持续去看好推荐普然股份、蓝极科技和联云科技，这个是我们对于存储板块的存储推荐。另外呢，在半导体设备方面，我们认为整个的产业趋势是继续持续的。那一方面呢，整个从下游的产能和晶圆厂需求而言，整个的国内存储产能仍然占据全球10%左右，先进逻辑产能占全球仅5%。那 AI 的硬件加速，以及国产替代的背景之下，国内的先进存储和先进逻辑都会去开始进行一个加速的扩产。那其实近期两存的上市加快以及淘金率的发布，那也是为先进存储和逻辑的扩产能够进一步的去给它进行加持。那我们预计在未来结合拿地的建厂节奏，我们预计未来2到3年国产的订单有望持续的高速增长，那整个是有望增长30%以上的这样一个复合的增速。那从 本身近期上来看其实一方面就是从设备的需求在持续的加速然后无论是前道还是后道，这些测试机都表现出非常高的一个景气度包括上游零部件也是逐步的出现了一些这个供应球的状态那么从整个的存储的这个扩产和收益来看呢，我们从趋势上是核心首推拓金金仪以及科马科技等，然后从平台化的整合以及国产化率提升角度，我们重点去看好北方华创富创精密和新元威等等。那在当前我们也是把北方华创作为我们六月的月度金股继续的去进行一个推荐。以上。
好的感谢子莹整个的全球存储的景气度依然很好。整个存储的角度，我们首推兆易创新，另外国产存储相关的设备公司景气度也非常好，这块我们的金股是北方华创这是第三块存储板块的一个近况更新和标的的一个更新最后关于国产算力，上周也有一些行业层面的一些利好国产算力的近况和观点的更新，也有请我们组的夏一磊来更新汇报一下，有请一磊。
好的，那我接着汇报一下国产算力的一个变化。就是国产算力呢，其实我们大的逻辑前期都已经反复强调过了。那这周能看到，其实主要有两个边际变化。一个是这个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字节继续上修它的资本开支到700亿美金。能够看到的是，就是说其实年初随着 AI 龙虾以及 Cadence 这样的人声视频的应用的爆发之后，国内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算力荒，并且呢，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算力荒其实反而是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就跟这个字节不断在上修它资本开支这个事情能够对得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就是一方面往未来去展望，一方面是这个随着这个需求端的进一步爆发我们甚至觉得可能自己不排除可能还会进一步去上修它的这个资本开支。另外一方面呢由于这个算力荒所以字节现在对于算力卡的这样一个饥渴程度是非常之严重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呢国产算力卡的导入会变得更加的容易一方面原有的已经进入字节供应链的公司，他们有望进一步去提升他们的份额。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认为有可能会有更多的算力芯片厂商也能够去趁这个机会去导入字节的这样一个供应链，所以对整个国产算力厂商其实都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利好。那另外第二个事儿呢，其实就是说针对这个就是安全可靠这样一个事情，我们能够看到根据这个国家两个相关部门的这样一个文件的一个发布是整个AI 训练推理芯片首批国家级安全测评结果正式出炉能够看到包括深腾、平头哥、必胜科技、海光信息、天数智星、木西、摩尔先生等在内的多家国产芯片厂商均有相应的产品通过了安全可靠等一级认证那这个事情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因为整个国内的这个算力需求不仅仅是在互联网大厂，在运营商、在计算中心以及其他的一些跟国家相关的一些场景都有广泛的一些应用，而这个测评结果通过之后呢，其实是有望去加速整个国产算力卡在政务云、在智能中心等等这些场景的一个进一步的落地。那这次能够进入这个就是能够获得这个安全可靠一级认证的厂商后续可能在相关的这些计算中心的项目中是它的这个份额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有优势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整体去看的话，我们认为大的逻辑其实反而就是在这两个事情就是落地之后是变得进一步的明确整个看今年就是国内的这个在应用驱动之下算力荒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呢，互联网大厂以及国内的其他的一些算力的需求方都正在加速去使用国产算力卡我们认为今年应该是整个国产算力卡在推理端百花齐放的一年，越来越多的公司有望去拿到大厂订单，并且相应的这个收入可能也都是至少翻倍两倍甚至好几倍的这样一个增长那入到投资层面我们还是持续去看好整个国产算力产业链大票里面首推寒武纪、中芯国际、华勤技术弹性标的里面包括像必任、天数、新森、南亚等等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国产算力观点的一个再次强调。
好的，感谢英磊。国产算力二季度是一个底部往上的明确拐点的第一个季度啊，无论是从下游需求的爆发式增长的一个持续超预期，还是从上游产能端的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明确的上行趋势，以及整个供应链的打通的一个顺利的进行，整个行业往未来3到5年去看，都是一个底部往上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拐点。所以整个国产算力，包括 IC 设计公司、晶圆厂以及配套的相关的零部件公司，我们都做一个积极的推荐。核心的三家大票，中芯国际、寒武纪、华清技术以及相应的供应链的标的啊，小票里面包括伟特科技、新森科技等等，我们都继续推荐。以上是国产算力的一个更新啊，这以上是我们中芯电子团队本周的一个汇报。能够看到华为的超定律带来了半导体板块，尤其是晶圆厂和封测厂相关的一个投资机会。AI 电源在这个被动这个情绪点燃以后，相应的模拟和功率也有望迎来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机遇和行业普涨的一个布局。存储板块依然强势，无论是全球的存储的一个涨价，还是国产存储给上游的设备零部件公司带来的机会。国产算力呢，近况依然非常的火热啊，所以整个的行业层面，我们认为虽然六月份大家关于这个股票的博弈以及流动性的环节会有一些担忧，但是因为基本面还是一个继续加速向上的一个趋势，所以整个板块我们认为在三季度仍然会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超额啊。大家关于具体的个股或者是行业细分逻辑，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联系我们的三位分析师啊，半导体的首席王子元啊，算力与 AI 硬件的首席夏一磊啊，以及重点元器件的首席陈子莹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交流。那我们今天的电话会就到这里，祝各位投资人身体健康，收益长虹，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